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14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官员星期六表示，美方目前正在考虑将一些重型军事武器和装备部署到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国家。这个设想是为了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送强烈的信号，那就是美国将继续捍卫其位于东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继俄罗斯并吞了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境内的武装冲突开始以来，东欧地区的局势可以说是已经颇为紧张。纽约时报在星期六的报道中说，像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特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或许兼及匈牙利部署重型武器装备的这个设想，必须要得到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以及白宫方面的首肯。报道援引拉特维亚国防部长的话说，假如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们不能够花上几天或者是几个星期的时间来等候后援装备。他说，到时候我们将需要立即做出反应。英国一家主要报纸报道说，俄罗斯和中国方面已经成功地把在逃的美国前国家安全局雇用工斯诺登盗窃走的大批的秘密文档解密，迫使英国当局将在不友好国家里运作的特工人员召回。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当局被迫召回特工人员，是因为莫斯科方面掌握了斯诺登2013年从美国出逃时带走的他所盗窃的100多万件加密文档。斯诺登在出逃以后，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寻求保护，普京批准他临时避难。之后，斯诺登获得了在俄罗斯的居住许可。英国《泰晤士报》援引英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说，俄罗斯和中方破解斯诺登偷走的文档，这意味着特工人员被迫移转，而且由于他们掌握了我们的运作方式，我方因此而无法得到重要的信息和情报。报道说，英国首相卡梅伦手下的这名官员说，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有哪些特工的安危受到了威胁。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前方指挥部在星期六的下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即日起该船的搜救工作宣告结束。中方表示，事发的时候名为东方之星的这一个客轮上总共有454个人，其中游客403人，船员46个人，旅行社的工作人员5个人。454个人当中有442个人遇难，只有12个人生还。这艘客轮是在6月1号的晚上9点半左右翻沉的。中国官方报道，整个事件期间强调了有关部门不放弃任何一丝救援希望，给逝者最大尊严的说法。但是美国之音的很多读者在留言中对中方在救援过程中的做法以及官方媒体的宣传口径都提出了质疑。由民阵主导兼由泛民政党、学联等多个民间团体共同发起的全民拒绝假普选游行，星期天下午3点半从位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出发，一路前往立法院，在那里集合，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同学们好，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介绍一下今天的课程吧。
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放5个星期大假的感觉。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去吃早茶，唱 K。
Chicken feet?、Who would eat that?
要去看棒球比赛。
Oh, come on! We're sitting way up high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集思广益。
吃早茶
太好了， Let's do it。 哎，先别着急，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ack。 Hack is spelled H-A-C-K。 Hack。
Hack 意思是非法侵入，常用在网络语中。
The man allegedly hacked into the personal email accounts of 50 victims, including many celebrities.
这名男子涉嫌非法侵入50个私人邮箱，受害者包括很多名人在内。索尼旗下的在线游戏和娱乐网络再次遭受黑客袭击。
About 93,000 accounts were hacked.
大约93,000个账户被黑客非法侵入。黑莓手机服务中断，生产厂家 RIM 公司表示
No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company's network has been hacked.
没有证据显示公司网络遭受了黑客的袭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ck. Hack. Hack.
今天我还接到一个朋友的 email， 里面除了一个奇怪的广告什么都没有。
I think her email account must have been hacked.That's usually the case.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right away.
You're right. I'll call her.
杨林，你不是说吃早茶吗？什么时候啊？
也不是真吃，咱们就听一下，过过瘾吧。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Larry 想和李华还有他那些中国朋友多在一块玩，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他们会用到两个说法 once in a blue moon 和 pull one's leg.
Hey, Li Hua, there you are. I haven't seen you all day.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我刚才跟几个中国同学出去喝珍珠奶茶啦，就是 bubble tea 啊。
A bubble tea, huh? What's that?
啊？你从没听说过珍珠奶茶啊？我简直不敢相信。
Is it that surprising?Actually, 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tag along with you guys, you know, so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真的吗, Larry? 我还以为你对尝试新事物没什么兴趣呢。
Come on, Li Hua. Even I'll admit that it's fun to try new things once in a blue moon.
啊? 你说什么,什么 moon 啊?
In a blue moon, once in a blue moon, means once in a long while or on a rare occasion.
好,我明白了。Once in a blue moon, 就是不经常，很久才发生一次的，对吗？
Yes, I don't think I'd enjoy being confronted with new things all the time, but every once in a blue moon, it can be fun.
你是说你不喜欢成天被新事物包围，但是呢，好久来那么一下子，偶尔接触新鲜的东西还是不错的。那这样吧 ，Larry， 下次我们再去喝 bubble tea 的时候，我一定叫上你。
Sounds great. How often do you guys go get bubble tea anyway?
其实我们也很少去。We only go once in a blue moon.
Well, if you only get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are you always doing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I never know what you guys are up to.
其实啊，我们主要也就是吃吃喝喝啦。像这个周末我们要去吃粤式点心。Have you ever heard of dim sum?
Dim sum? Sounds exotic. What's that?
就是很多好吃的广东小吃啊，有锅贴，有萝卜糕，蚝油芥兰。哎，有时候 once in a blue moon， 我们还会点凤爪 ，chicken feet。
Chicken feet? Who would eat that? Li Hua, are you pulling my leg?
什么 ？Pulling your leg？我拉你的腿。
No, I mean, are you playing a joke on me?
Oh, pull your leg, 就是开玩笑，唬你的意思。哎，我可没有瞎说哦，这凤爪，也就是鸡脚，可是非常好吃的呢。
Oh my goodness, well, If they're so delicious, how come you say you only eat them once in a blue moon?
那是因为凤爪吃了好麻烦，因为有好多的小骨头，而且很油腻，我怕胖嘛。
Okay,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我真的没有唬你啊 ，Larry。我们中国人吃的东西有时是比较奇怪，但真的很好吃哦。
Gross.
算了，你呀，不喜欢就算了。下次去吃好吃的，不叫你喽。
Come on,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Chinese I can do with you guys.
让我想一想。啊，我知道了，你喜欢唱什么 KTV 吧
？KTV? You mean karaoke? I don't know, Li Hua. I don't really like singing.
Are you pulling my leg, Larry? 上次我明明就听见你戴着耳机在唱 Lady Gaga 的歌啊。
Ah, that's different. I'm too shy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I don't even know your friends that well.
哎呦，没事的啦 ，Larry。其实你唱歌挺好听的。
Me? Sing well? Ha!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I'm not pulling your leg. 我是说真的。你怎么老觉得我在糊弄你啊
？Okay, okay. No need to get upset. You're right. I do like to sing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do it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哎 ，Larry。不是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吗？你还这么多事儿啊
！I've got an idea. Let me start with that bubble tea stuff. I've had tea before. How weird can it be? I know you guys only go to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can wait. Why do they call it bubble tea anyway?
他们叫珍珠奶茶，就是因为那个茶里啊有很多很有嚼劲的小丸子，看起来啊就像珍珠一样呢。
Really? And what are the black bubbles made of?
是用鸡脚做的啊。
Wow.
Larry, this time I was pulling your leg. 这回啊，我真是逗你的啦。
Oh, come on, Li Hu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once in a blue moon, 表示非常少见，很久才发生一次。另一个是 pull one's leg, 是糊弄，欺骗某人的意思。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珍珠奶茶、
锅贴、
凤爪，
还有萝卜糕。
哦，不行，我馋死了。Let's go to the dim sum restaurant near my place tonight. My treat.
Great. Wait, you're not pulling my leg, are you?
当然没骗你了。不过吃完之后咱们去唱 K, 你请怎么样
？I knew there was a catch.
AA 制嘛。不如咱们把能叫的朋友都叫上，人多好，热闹。
好啊，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集思广益？
有点沾边，但不太准确。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听完你就知道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儿，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易华要问的头脑风暴。
易华 ，Your presentation was awesome. I'm really impressed.
谢谢你 ，Jessica。做得好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小组成员坐下来，来了一次头脑风暴，所以演示才这么成功。
头脑风暴 ？What's that？
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集思广益啊。
Oh, I think I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ou guys had a brainstorming session.
Brain, B-R-A-I-N, 大脑 Storm, S-T-O-R-M, 风暴加在一起 Brainstorm 就是头脑风暴咯
Exactly. Brainstorm basically means to put your heads together in order to come up with good ideas.
Put someone's heads together, 把头放在一起引申出来就是集思广益就像中文里说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
That's right. 对了，吴琼的生日快到了。Let's put our heads together and figure out what we can give her for her birthday.
Good idea. 我知道吴琼特别标新立异，所以啊，这生日礼物也得有创意才行。
I know how picky she can be, but we can do it. Let's think outside the box and see what we can get her.
Think outside the box? 到盒子外面去找？
It basically means to break out of your normal ideas and be creative.
Think outside the box. 跳出条条框框去想，就是有创意，集思广益，一定能找到有创意的想法。
There you go.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头脑风暴叫做 brainstorm. 第二，集思广益可以说 put our heads together. 第三，创造性思维叫 think outside the box。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Oh, I see. 集思广益就是 to put our heads together， 也就是大家一起想主意。
对，不过今天晚上可不是 brainstorm， 而是扎堆吃饭，
那更好。
不过话说回来，多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是对的。比如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Craig 就要向同事 Tina 请教哪条上班路线最快最方便。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is Craig's first day at his new job, but he got lost on his way to the office, so he's really late. In this first section, he is talking to his co-worker Tina about the best way to get to work.
Wow, I had a miserable commute this morning.
Really? What happened?
Well, first I took a cab, but the cab driver tried to rip me off, so I got out. Then I tried walking, but I got bad directions and got lost. How do you usually get to work?
I drive most days, and some days I take the bus.
You drive? But the parking here is so expensive.
That's not a problem. I carpool with some of the other employees here, so we save on gas and parking fee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how Tina gets to work?
她说啊，她大部分时间开车上班，有的时候呢也搭公车。哎，不过 Professor, Tina 提到的 carpool 是什么意思啊？
Carpooling is when a group of people all go somewhere in the same car. For example, if you live right near some coworkers, you might start a carpool with them to share driving duties.
Oh, carpool, C-A-R-P-O-O-L.P-O-O-L, 就是拼车。Tina 呢跟同事 carpool, 大家分摊汽油费和停车费。诶，这是个好主意耶。
Oh, a carpool. That's a great idea. Do you think I could share a ride too?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any more space in the car, but I can certainly recommend some ways for you to get to work.
Yeah, that would be great. I'm new to New York, and so I don't know my way around.
No problem. I know the cit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I can give you some good advice.
可惜 Tina 的 carpool 满员了， Craig 没法加入。不过啊， Tina 很热心哎，愿意告诉 Craig 一些好走的上班路线。哎， Professor, Tina 说 She knows the city like the back of her hand.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know something like the back of your hand means you are very familiar with something. For example,Todd is one of the best lawyers I have ever seen. He knows the law like the back of his hand.
哦，就是了如指掌。
So Craig, the best way to get to work is probably on the subway. It's a bit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bus, but it's totally worth it.
Really? Why?
Traffic in New York can be a nightmare during rush hour. It's bumper to bumper everywhere in the city.
Doesn't the subway service get really backed up too? I've heard there are a lot of delays...
Yeah, the subway can run late sometimes, too, but it's still more dependable than the bus.
Tina 建议 Craig 坐地铁。地铁虽然比公车贵，但时间上更有保障，因为上下班高峰期，纽约的路况特别糟糕。哎，什么叫做 traffic is bumper to bumper?
That means that the traffic is so bad and moving so slowly that it's almost as if the bumpers of the cars are touching.
Oh,Bumper 是汽车的保险杠，所以路上车特别多，你就可以说 bumper to bumper， 也就是说啊，车子的车头接着车尾，一辆紧接着一辆。
Yeah, the subway is probably a good idea, but I hate being squeezed into those smelly cars with all those other people.
Well, as long as you're on the mass transit system, you have to get used to it. The bus is crowded too.
I just wish there were some way for me to get to work without leaving my house. I wonder if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a magical machine that can do that.
Actually, we already have one. It's called a computer. Maybe you should try telecommuting.
Craig 说啊，他不愿意挤在脏兮兮的地铁里。我深有同感。Tina 说的 telecommuting 太棒了， 只要通过电脑和网络，在家里就可以远距离上班了。
Exactly. Today, some people prefer to telecommute to work to save time and gas. Employers like it too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pay for an office.
是啊 ,telecommute, 又省钱又省时。Professor Bowman, 不如我们也紧跟潮流，就让我在家里通过 telecommute 来上课吧。
Sure, I'll just give extra homework to make up for the time you'll save.
哈，哦，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Telecommuting, 远程办公，在家上班。I love that idea.
是啊 ,I think every company should let employees work from home on some of the workdays.
同意，在家多舒服啊。
But working from home is still work. It can't beat a no-work vacation.
那当然，最好就是休假，彻底不想工作的事儿。
So, how about a 5-week vacation?
五个礼拜？太好了，从学校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这么长的假期了。
不一定。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Jerry's vacation is so long, people are getting jealous.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打招呼，注意听他们三个人周末都干了些什么。
Hey Paula. Hi Will.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ah, I checked out that new 3D movie. It's amazing what they can do with technologies these days.
I went mountain biking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We worked up a good sweat and had a good time. How about you, Jerry?
Actually, I spent most of the weekend looking at travel brochures.
Paula 周末去看了新出的三维电影
3D movie.
Will 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去骑山地车。山地车在英语里叫
mountain bike.
可以是名词，在上面那段话里是动词。
Will went mountain biking.
Will 还说他们出了一身汗，玩得特别开心。
Work up a sweat.
是一种习惯用法，指锻炼身体或从事体力活动很投入，可以是真的出了一身汗，也可以形容特别卖力。Jerry 呢，一个周末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旅游宣传材料
Travel brochures.
看来他是要休假咯。Paula 问
Really? Are you going somewhere?
Well, starting on the 20th of this month, I'm taking a 5-week vacation.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How did you swing that?
Actually, the company owes me about 4 months worth of vacation time. I've been working here since 2002 and haven't taken a vacation yet.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Sorry, what's comp time?
Jerry 要休五个星期的假。Will 和 Paula 都不敢相信。问 Jerry, How did you swing that? To swing it 是一种口语里非正式的说法。意思是说服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Jerry 解释说，他从2002年来这家公司工作，就一直没有休过假。现在公司欠他4个月的假期。Jerry 说，另外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Oodles is spelled O-O-D-L-E-S. Oodles, oodles of something，
也是一种非正式的说法，相当于
a lot of something。
很多 ，Jerry 说自己除了4个月的假期，还攒了很多
comp time。
Will 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明白什么是 comp time。Paula 解释说
，The comp is short for compensation. Basically, he means overtime pay.
Yeah, but some companies like ours don't really pay overtime. They give you extra vacation hours instead. If you add up all the vacation time and comp hours I have.I have a lot of time.
When I was working for a company in Germany,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Paula 解释说
comp, C-O-M-P, comp,
是
compensation
的简写，其实就是
overtime,
加班。有些公司不发加班费，而是把员工加班的时间折合成假期，补偿给员工。另外，欧洲和美国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Paula 说他以前曾经在德国的一家公司工作过。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那家公司不仅工作时间短，而且加班的规定也
very liberal，
很松。
嫉妒死我了。He's got woodles of comp time, but all I have is woodles of travel brochures.
What do you need them for?
没法去，只能看宣传材料，过过眼瘾呗。
Oh, poor you.
哎，算了，咱们不能去放大假，就利用周末放个小假吧。走，看棒球去。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oung Chen. Thanks for taking Mark and I to this baseball game.
Do we have good seats?
Oh, yeah. 保证是最好的座位。
Let me see, Oh, come on. We're sitting way up high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Nosebleed section? 谁的鼻子流血了? Mark, 你流鼻血了吗?
No, it's just a joke. It means that the seats are so high up that it's like you're on top of a mountain and your nose starts bleeding because the air is so thin.
这个 nosebleed section 是说位置太远，好像在山顶上，空气稀薄，所以要流鼻血。啊，那如果我们是去看音乐会，我们的座位要是又高又远，是不是也可以说 we are sitting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Oh yeah, concerts, sporting events. If you have to sit in a high location, you can call it the nosebleed section, Yang Chen.
Actually, sitting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is better than having your nose bleed because it was hit by a ball.
See? Mark is more sensible than you are.
Hey, don't be so scared. Half the fun of going to a big league game is trying to catch fly balls, Yang Chen.
Big leagues, 大联盟不是叫 major leagues 吗?
You can say both, Yang Chen. Actually, those phrases are useful outside of baseball, too.
Oh, no. Not another English lesson.
Say there's a news reporter working for a small local paper in Ohio. You could say that he moved up to the big leagues when he got a job at the New York Times. Say, when you're a big league reporter, could you buy us some better tickets?
Nope, but I would do this.
You punched me again?
Uh-oh, Patrick, I think your nose is actually bleeding.
原来看比赛时特别靠后，在高处的座位叫 nosebleed section。我每次都坐那儿哎。
And so do I. And I don't really mind because I can still enjoy the game even though I'm sitting far away in the field.
就是，而且现在有大屏幕，后排一样看得清楚。可就是啊，座位太高，往下看的时候有点头晕。
So for you, it's not only the nosebleed section, but it's the headset section too.
Indeed.等我以后有钱了，就买贵一些的票，这样头也不晕了，鼻血也不流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拜。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One, two, thre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boy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官员星期六表示，目前正在考虑一些重型武器装备部署到东欧和巴尔干半岛一些国家。这一设想是为了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强烈的信号，即美方继续捍卫其位于东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纽约时报最先于星期六报道了这一消息，即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境内的武装冲突开始以来，东欧地区的局势可以说是已经非常紧张。纽约时报报道，像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或许兼及匈牙利部署重型武器装备这一设想，必须要得到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以及白宫方面的首肯。报道援引拉脱维亚国防部长的话说，假如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们不能花上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的时间来等待后援装备。他说，到时候我们将需要立即做出反应。假如这一设想获得批准，这将是冷战结束后美方首度将重型武器部署到前苏联势力范围之内。英国一家主要报纸报道说，俄罗斯和中国已经成功将在逃的美国前国家安全局故宫斯诺登盗窃走的大批秘密文件解密，迫使英国当局将在不友好国家里运作的特工人员召回。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报道说，美国当局被迫召回的特工人员是因为莫斯科掌握了斯诺登2013年从美国出逃时带走的他100多万件加密文件。斯诺登在出逃以后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寻求保护，普京批准他临时避难。此后，斯诺登获得了在俄罗斯居住许可。英国《泰晤士报》援引英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说，俄罗斯和中方破解斯诺登偷走的文件，意味着特工人员被迫转移，而且由于他们掌握了我们运作方式，因此无法得到重要信息和情报。报道说，英国首相卡梅伦手下这名官员说，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有哪些特工的安危受到了威胁。泰晤士报还报道援引另外一些英国政府内部消息来源说，中方也掌握了斯诺登的偷走的文档，而这些文档当中包含着大量有关西方情报运作的信息。中国新华社报道说，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前方指挥部星期六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即日起该船的搜救工作宣告结束。中国表示，事发时名为东方之星的这一客轮上总共有454人，其中游客403人，船员46人，旅行社工作人员5人。454人当中442人遇难，只有12人生还。这艘客轮是在6月1号晚上9:30左右翻沉的。中国官方报道整个事件期间强调了有关部门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给逝者最大尊严的说法。但是美国之音的很多读者在留言中对中方在救援过程中的做法以及官方媒体的宣传口径都提出质疑。由民阵主导兼由泛民政党、学联等多个民间团体共同发起的全民拒绝假普选游行，星期天下午3:30在香港举行。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时，有约1000多人参与，比原先预计的人数要少。不过沿途有一些民众陆续参加。有分析认为，由于泛民议员在立法会否决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目前看似已无悬念，再加上天气闷热，想必到参加游行集会的人数一定会减少。这是香港立法会6月17号开始辩论和表决政改方案前，泛民主派政党和团体发起的最后一轮滚动式游行集会活动的开始。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9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丽雅。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中国政府在5月颁布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当中对于中国境内甚至连境外的外国非政府组织以及学术界都将受到严格的控管，而习近平更在5月的政治局会议当中决定要在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组织当中设立党组织。这是否是之前七部奖的具体实践呢？而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否将因此窒息？外国的文化及学术界也是否因此将起了寒蝉作用？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您。
谢谢。
另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律师。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是，首先我先请教一下韩博士哦，就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对这些 NGO 还有对这些文化学术界的这个人士出手，到底他们给中国政府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呢？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整套的一个战略措施。那么中国从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就是到习近平上台以后呢更加快了这些立法的这个程序。那么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一个方面的这个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由于互联网，由于这个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这个觉醒，那么已经开始对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开始质疑。那么很多呢是因为在中国的所谓的 NGO 开始在兴起的这个缘故。那么中共自己统计说是大概有54万左右的这个 NGO， 但实际上我知道的数字呢要远远超过这个，可能甚至到要差不多10倍或者是更多。那么这个 NGO 的实际上在很多是跨境跨界，那么它有一个组织化，这种组织化是中共最担心的，他最担心就是他的这个执政安全。任何一出现组织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这个执政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呢，他会通过一切这个手段，来开始逐步的这个打压。当然 NGO， 尤其境外的 NGO， 只是他的一个目标之一。我想他们这个立法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实际上要把它至于一个严格的管控之下，并不是说完全把这些个境外的这个 NGO 全部赶出中国，因为中国实际上中共是境外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最大受惠方，因为大量的 NGO 的这个资源金钱都是注入所谓的港狗，就是所谓的中国政府的这个机构。那么他们现在的这个限制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就是要把这些找到所谓的这些境外的机构，找到一个国内的合作伙伴，就是中共政府认可的这种港狗这样的这个合作伙伴，同时要把这些个国外的一些机构，尤其涉及到政治的，像这些个这个 NGO 或者是女权运动的，把他们的这个资源全部卡断，不能让他这个国外的资金流入进入支持这些个中国的公民社会的这个 NGO， 这个是他的主要的一个考量。
是，那我请教一下滕彪律师，首先先感谢滕彪律师参加今天的节目啊。那我请教一下滕律师，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 NGO， 他本身刚才那个韩博士也提到，他们主要关注的一些工作都是例如像女权、环保或是一些公民社会等等，对这个中国的中下阶层的人民比较有益的工作哦。那当然在学术界方面也是很多的学术研究也是针对这方面，所以如果现在出台这样一个新的办法针对他们来做出严格的管控的话，对未来的中国 NGO 的发展以及对这些他们所关注的中下阶层的中国人民会造成什么样负面的影响呢？
像中国政府对 NGO 的监管控制一直
有这么一个粗略的区分，就是把提供服务的这些不涉及人权、不涉及政治议题的这些 NGO， 和其他的涉及维权、涉及政治的 NGO 区别开来。那对前面那些维权的啊或者人权的 NGO， 他们的控制、他们的打压就非常非常的严厉。像工盟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不但整个 NGO 被关闭，而且很多人参与者都被抓捕判刑。那其他的NGO， 像环保啊，像这个儿童权利啊等等，它并不是特别敏感，但是也逐渐的纳入到政府的这个打压的范围。那在胡锦涛时代，在江泽民时代可以有发展空间，基本上可以正常活动的这些 NGO， 包括女权NGO 等等，现在都遇到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压，包括前不久的这个女权五姐妹被捕等等，所以这个就会对大量的啊，毕竟这种就是不涉及政治敏感议题的这些 NGO 数量更多那对他们的工作会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我估计很多 NGO 都没有办法继续开展工作，他们的工作可能就放弃或者停滞了那如果要坚持的话，这个面临的风险包括 NGO 被关闭的风险和他们主要负责人被抓捕的风险都会大大的加大。
是，陈彪律师，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法案呢，引起很多外界的，尤其是外国学术界的关注，也包括因为它法案里面有规定，对外国的境外的学术以及 NGO 有一些管控的规定。那我们看到这个纽约大学的孔杰荣教授在纽约时报上也发布了一篇文章，说北京不再欢迎您。其中呢，他也提到说，这点让他们觉得是不寒而栗。他说，因为把这个触角伸向了中国之外。换句话说，如果他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学生团体在美国校园之内来抗议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一个处置或做法的话呢，将来可能在中国做学术可能会遭遇到困难。那我们知道您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哈佛大学本身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学术自由的一个校园。那您会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新的办法出台，对于像哈佛大学这样知名的美国名校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美国的大学是独立的，是比较自由的，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它的影响的扩大，它对外的这种文化的输出等等，都已经影响了西方的这个学术自由。这个例子就太多了，不光是一些普通的学校，他们引进这个孔子学院，他们这个害怕跟中国的这个合作项目受影响，他们已经因为中国政府的这种原因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像美国的常青藤大学也有很多都在这个学术自由方面受到了影响。那像一些这个就是跟中国政府的这种学术交流合作项目，都是中国政府花大笔的钱来试图影响这个研究的领域、研究的方向甚至这种结果的观点的产出。那境外的 NGO 像比如说跟中国有关的一些 NGO， 他们在境外有一些政治活动、人权活动，那可能会连累到他们在国内的项目或者在国内的负责人，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是，谢谢滕博士的分析。那我想借请教一下韩博士，我们知道在海外，在尤其像在美国，它所谓的学术研究单位 NGO， 还包括像智库方面啊，有很多的研究人员，很多的中国专家都来自智库。那我们知道这些智库的专家，以及美国大学里面的专家，还有这些非政府组织里面的一些专家，他们的一些报告或是文章，向来是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凭据。
对。
那么如果是一个新的这样的现象的话，对美国政府对或者西方政府对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的制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呢，在这点上，我跟这个滕彪律师稍微有点不一样。那我认为呢，中共在制裁、在打压境外 NGO， 它实际上也是有选择的。它不是说是就是所有的都进行打压。那么它一方面呢，打压那些个就是主张人权的、主张这个政治民主这个改革的这些个 NGO， 它是绝对要加大打压力度的。那么对另外一些像盖茨基金会啊，这个从事公益事业的、从事科技事业的，或者从事这个城乡服务的这些，包括商会这样的东西，他会放宽。我觉得他会放宽。他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即使像这样的一些个我说的这个四类的所谓的这个公益组织的话，如果是这些组织形成一个跨界的、跨境的、大规模的一个组织的时候，对他执政造成威胁的时候，他也会进行打压的。即使你完全没有政治色彩，你只要对他认为构成了这个威胁，他都会进行打压。因为中共的这个传统故事的思维就是，他一旦出了自己体制内部出现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后，他不是从自身来找到自己的这个问题，他反而呢从外头把所有的这个过错都是说是境外反动势力造成的。那么境外的这个 NGO 他也是认为给中国这个执政安全、这中共执政安全造成的威胁，所以呢他必须要进行打压。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他这个大外宣的这个战略又跟美国特别有影响的这些一个学者、特别有影响的这个智库进行密切的合作。因为他想收买他们，他想给他们这个影响他们的这个观点，所以这种合作并没有减少，而且是在加强。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选择性的来打压境外的这个NGO。
好，我想这个接着您提出的就是选择性的执法的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滕彪律师哈。在这个草案公布之后，我们除了引起西方的这个公民社会、人权组织、学者的这个批评以外呢，我们也看到中国体制内的一些学者也对这个草案提出一些尖锐的批评。比如像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 NGO 研究所的副所长贾锡金教授，他就提出了，他就是说这个法律就是涵盖的范围无边无际，二是就是说解释有很大的释法权，那么导致第三个后果呢，就是给执法者极大的一个自由的裁量权，还有主观的选择空间，就是韩连成博士所说的一个执法上的一个选择性的问题。您怎么看中国体制内学者对这个法案所提出这些尖锐的批评？您认为这些意见最终会被采纳到最终的文本之中吗？
也表现出国内学者对于这个新的法律草案的不满啊，它实际上就是太过分了。但就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就是把原来民政部门的一些负责登记啊、监管啊等等权利都交给了公安部门。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国朝着这个警察国家又大大的迈进一步。执法者这个裁量权过大，选择性执法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像贾锡金教授这样的建议，我觉得基本上也不会被采纳啊。这种国内国外的各种批评建议，我觉得很少有机会能够体现在将来通过的这个法律里面。所以我也同意韩连朝博士的这个分析，他对于境外 NGO 对于国内的 NGO 他都是有这个区别对待的啊。那最大的 问题就是这个刚狗，就是政府主导、政府控制的 NGO， 那他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工作，将来的这个和就是吸收境外资金，嗯，从法律上、从条文上来看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因为一定会包含他们。但是因为这种政治的考量，因为这种选择性的执法，所以对于这些帮政府忙的、帮助加强这个专制统治的这些 NGO， 他的这个工作是不会有太大影响。关键就是那些政府认为给他找麻烦的、维权的，或者政府认为有政治目标的等等，这些 NGO， 尤其是和境外资金有关系的这些 NGO， 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是，谢谢藤彪律师的分析。我想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刚才藤彪律师也提到，就是针对您也讲到说，针对政府本身自己的这个批准的 NGO， 他们比较不会受到影响。我们知道习近平在五月的时候在政治局会议当中讲到要在这些 NGO 或是这个文化经济学术单位里面成立党组织，是否就是要进一步的强力的来控管这些 NGO 呢？
对，当然是，他主要是指国内的这个NGO， 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我们说前面提到的这公民社会的这个兴起，公民意识的这个加强，那么很多这些个组织呢已经建立起来了，实际上数量要比官方的组织要多得多。那么这些个那么多的这个 NGO 的话，肯定对他这个管控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把党支部建立在这些 NGO 组织里头，就是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传统做法，把这个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面，就是一样的一个道理。那么认为通过党呢，可以对他们进行管控，不让他们能够越界，能够来保持中共的执政的这个安全，这是他的主要的这个考量。我想
是，那他成立了之后，是否会反而让这些 NGO 变得僵化，没有办法执行他原本该做的目的跟任务？
那肯定是的，而且他有很多具体操作上的问题，比如说有的 NGO 是非常少，就是两三个人或者是一个人，他就可以搞一个 NGO， 但是你说他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党组织呢？这个，而且我觉得 NGO 的这个，他所做的东西和这个党所要求他们做的东西可能会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是想把一切东西都植入党的领导之下，这个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因为不可能所有的 NGO 那么几个人的一个 NGO 你怎么建立一个党组织呢？所以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但是呢，我从这个他这个措施我们可以看到，那习近平是想在全国建立一个警察这个国家，建立严格的监控，一切都必须在党的这个领导之下进行，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藤彪律师，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但是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一下藤彪律师。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新的出台的法案也特别强调所谓的这个西方的势力跟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那这跟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九号文件七不讲，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为什么北京选在这个时候把这个东西具体化？
九号文件实际上是一个总纲式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包括对抗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不能讲这个司法独立或者是这个党所犯的错误等等，他就是要加强这个意识形态控制抵御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渗透，或者是防止颜色革命。那在这样一个文件指导性文件的这个出台之后，他就有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具体到案件的大量的这个动作，包括在大学的控制，包括对互联网的控制，包括抓捕高瑜、抓捕许志勇、伊利哈姆等等这些学者、记者、维权人士，包括对这个家庭教会和这个三自教会这个控制这两年是明显对基督教会和其他的这个宗教团体加强了镇压。 包括这个我们正在讨论的对这个境外 NGO 的这个管理法，都是这个九号文件在实践当中它的这个表现。所以就是习近平不但要建一个警察国家，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他也要明显的回到毛主义，就是原教旨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有了越来越多的影响。虽然他能不能够实现是一回事，但是从习近平和党中央最近两年多的这个动作来看，他的确是想要在意识形态上回到更加僵化更加保守的这个原教旨毛主义。
好的，谢谢滕彪律师的分析。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请辽宁的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孙先生请说。
你好，嘉宾好。我想说呀，就这是我这几次我用电话打电话吧都不接，说主持人对嘉宾客气点，其实哪次我没对嘉宾说不好听的话，我只不过发表点我个人的观点。六四那天嘛，我想的话发言来的，结果没接我电话。我今天的话就说是现在对这个 NGO 法这个组织法的话出台吧，我想到六四，我说一说六四这件事。对六四我分的话两步说，说六月十四日这学生运动不应该跟学潮联系到一起。
孙先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您要讨论六四跟您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NGO 是否有相关呢？如果没有相关的话，我们将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谢谢您的来电。接下来我们请湖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请说。
那个 NGO 那个禁止应该禁，就比如韩仁朝先生这样的人，如果是一个 NGO 的负责人的话，我感觉这种人应该被禁止的。还有那个关于人权的话，美国之音应该是有非官方背景的吧，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好像美国之音是经过国会拨款的这个项目是吧。
是的，好了，谢谢湖北李先生。如果是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请韩仁朝博士来回应一下。我们知道这些 NGO 有分很多种，还有正的反的，有左的右的，有各种派别都有啊。那刚才这个李先生认为说，如果像您这种的，您的这种方式的 NGO 是需要被禁止的。您怎么来看说 NGO 在美国、在各个国家以及在中国的发展呢？是否有特别某些被选择性的禁止，某些是特别发展特别蓬勃呢？
美国没有这个法律禁止任何的 NGO， 而且 NGO 的这个注册的话，你可以在任何州里边就是注册，按照公司注册就可以了，几分钟二十分钟你可以在网上就可以搞定的事情。那么在中国呢，现在 NGO 注册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么2013年的时候呢，开始做了一些改革，发改委让这个四种类型的商会啊、行业这个协会啊，还有慈善组织，城乡服务这些一个协会，另外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些组织，可以让他们就不像以前那样必须挂靠一个单位就可以来进行注册。但是它有很多的这些软的这些门槛，让你跨越不过去，在你资金上面各个方面都对你进行限制。美国没有这样的限制，美国这个其他的民主国家也没有这样的限制。那么我们知道印度和这个俄国现在在做一些限制，那么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一些民主国家，并不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它是人民选出来，哪怕是普京这样的这个政权，它也是人民选出来。中国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一个国家，实际上是中共呢劫持了13亿这个中国人民，把一个政治制度强加给这个人民头上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根本上的区别。
那么今天讨论呢就到此结束。那么非常感谢在演播室内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亮筹博士，也非常感谢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律师的精彩点评。
以上就是今天 VOH 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与参与。在明天节目当中呢，将专访网络活动人士曹雅学，欢迎您准时收看。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